愿意去讨论去谈论我们的中间的苦难，但其实人活在世上苦难才是常态。有没有人常说啊，这个人生不如意啊是十之八九，所以家家户户其实都有本难念的经。好，尤其是我们教会最近两年我们在这个关怀施工上有了巨大的长进，也正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关怀，就是 Ashley 和我啊听到了很多的泪水和苦水，所以我实在感动，就是教会整个华人社区里面充满了苦难的故事，所以有这个负担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苦难的话题，尤其是我们如何要怎样子才能够被神从苦难中带出来。那整个非常之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苦难中的时候啊，上帝在哪里？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很远是吗？或者我们会有其他许多这样的问题。好，这个上帝在我的苦难中吗？他看见了吗？他能听见吗？他在乎我这个事情吗？如果他在乎，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吗？如果他也能解决我的问题，为什么我的苦难他没有阻止？为什么我们的苦难他没有把它挪去？那上帝知道我们人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多的话是在讲苦难，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苦难的时候去寻找他，使得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智慧被他从苦难中带出来。好，那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那关于这个话题呢，刚好今年的 BSF 在第22课里面有一整节课就是讲苦难，它是综合了整本圣经对苦难上帝各式各样的启示，把它综合起来变成了一节课。那节课我真的鼓励大家愿意曾去 BSF 的同学们那里借到这个材料好好的念一下，以备得祝福。那这个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这一节课，但是我想讲到一点，就是这个苦难的教义里面有一条，就是苦难是无人能幸免的。就是你看到各个笑脸呢，他们人生里面有苦难，但是基督徒跟世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有选择，可以根据他的目的和他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同在。那今天的这个讲道里面，我们再继续的解析这个不同在哪个地方。好，在 BSF 里面呢，刚好又有一节课也讲到这个耶利米的事情，我们待会更深入的探讨。好，那除了这个圣经有很多的关于这个患难的话语，它更有两卷书，它全部的主题都是讲苦难。那一个叫约伯记，那约伯记的重点呢，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子不把人呢带进更深的苦难。很多人遇到苦难呢，我们满腔的热情去关心，结果我们的关心呢不是出自于神，结果呢使他这个苦难的人经历了更深的苦难。我们可能听到过常常说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这不是圣经的智慧。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人，我们不要急着去假设我们知道这个苦难的原因，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完全的确定。神要我们去爱人，而且必须透过祷告，是圣灵的引导，按照他的智慧去爱，否则我们凭着血气去爱会把人带进更深的苦难。那还有一卷书全部是讲苦难，就是耶利米的哀歌，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好，那在讲这个耶利米哀歌之前，我们想先介绍一下耶利米跟这个先知。他是整个先知里一个很特殊的先知，他是一个以泪洗面的先知，他就是一生呢都在哭泣。为什么呢？因为他预言了他自己本国本城耶路撒冷的完全的毁灭。所以你想想看，预言自己的国家家乡会被灭啊，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而且把他当成是一个胖头像汪精卫那样子的人，知道吗？你想想看，一个外敌来侵入他们的耶路撒冷，他说我们的城一定会被毁掉，你们赶紧的投降。所以他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所以他非常的孤单。不仅如此呢，周围的人想害他的性命。那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就了解他的处境。好，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的20章，我们这几个例子， 就那个祭司有个儿子哈，这个啊，这个殿的这个总管，听见耶利米在讲他们这个城呢，殿会被毁啊，气得不得了哈，就打了他，对吗？要把他关起来。好，到三十六章的时候呢，啊，这是耶利米书哈。三十六章的时候，耶利米就把这他的预言写成一本书。那个王听了，气得不得了，就把他扔到火坑里面去，把他烧掉了。而且呢，赶紧命令要把他抓起来。好，到了三十八章，那些首领啊，守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人，他说：“我必须把他杀掉，因为他成天跟人家说，我们这个城被毁掉是上帝的旨意，你们再赶紧投降才有活路。”那这个将士怎么打仗啊？所以他说：“跟王那里赶紧把他抓了杀了好了。”所以他们都抓了，放到监狱里面去了。好，所以从这节的经文，你可以感觉到耶利米他个人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他在说预言，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好，但可能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哈，但如果你到外面去邀请人来教会，啊，他们找千万个理由不来，这是吧？耶利米就是这样子的经历，不过他的经历比我们糟蹋多了，因为他不仅仅人不来，而且想杀他，要他的命，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哀歌。好，这个也是 BSF 一堂课，是27课，我们在这里不重复这节课。好，那里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读这段书的时候有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受苦啊，是医治的一部分，是不能够去跳跃过去的。所以但是我们人不是这样子。好，我们长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所以我们不愿意受苦啊，甚至也不愿意听别人讲太多苦，太难受了。好啊，但是上帝跟我们人不一样，他知道人需要受苦才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苦难的言语啊，就是告诉我们人他在乎我们的受苦，他愿意倾听我们的受苦，他甚至是极力的鼓励我们向他倾诉我们的痛苦，而且他是7天24个小时不间断的，你随时可以把苦水向他倒去。好，那今天我们教会在学实地反思工，也在学这个一个关怀的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听。所以当我们去学习怎么去听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效法上帝去倾听人的苦难。当我们去倾听的时候，我们是把上帝怎么带到了这些苦难的人的面前。那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受苦其实是个敬拜，它预告了地狱的真实，是在我们的苦难和受苦之中，我们才真正的看明白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盼望原来是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下一次再见到有人在哭啊，吐苦水啊，千万别急着把他阻止他去哭，就是让他哭，让他去说，让他去释放，这原来是神的心意，也是医治的一部分，也其实是敬拜神。那耶利米的哀歌整个有5章。好啊，他头1章和2章呢是讲耶路撒冷整个城的苦难，被毁掉，被烧掉，他的描述。那4到5章呢，他描述这个苦难是人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你没预料到的苦难就觉得更加的苦了。好，唯独这个3章呢是讲他自己的苦难，所以我们呢就把我们的经历今天都放在这个3章上面去看他是怎么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的3章了。好啊，这个3章我们会学到啊，在苦难中啊，其实有天父的掌控，圣灵的安慰引导，和圣子的陪伴与担当。我们分4段来看这个66节经文。在1到16节呢，我们看到神其实在掌管我们整个受苦难的每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失控了，其实在神的掌控之中。第2段啊，从17到25节，我们看神给安慰，就即使我们的处境看上去毫无盼望，但是神在他那里仍然有盼望，有安慰。第3段是26到51节，我们看到神给公义，很多时候我们愤世嫉俗，觉得这个世道不公平，好像有无理去抵挡，但神在掌权，他会给公义。最后1段51到66是讲神给救赎，即使我们的处境看上去没有 扳回的可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超越他拯救的大能。好，现在我们一起、一段一段的来看读这些经文。好，我们先一起来读、第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好，三章的一节一起来。好，我是，大家一起来，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正是真日再三所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走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泥巴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错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于熊埋伏，于狮子在隐匿去，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当我当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人的笑话，他们真欲以为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砂石挣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他指的是耶和华，用了十五次。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书读到这个耶利米的苦难是人要害他，对吗？在这个里面你看不到人，对吗？他老是讲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是人在害他，为什么他这样子说呢，对吗？好，那我们在回答这个为什么之前，让我们来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好，我们待会会回答这个为什么。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苦难中啊，神到底在哪里。有两个错误的观点。好，一个就是这苦难上帝不管这种事，这个上帝就在我们的脑后脑这个脑后勺了。好，那我们会不会向他祷告？不会了，因为他不管这事嘛。好，那第二个观点是认为这个上帝也许管这事情，但是我不能依靠这个，他好像是一个很远的一个旁观者，也许他能够进来，但是很可能不来，所以我得靠自己。所以这两种对神的观念造成我们有个想法，就是我必须单独的去面对苦难，所以我们把这个精力聚焦在自己，自己该做什么，自己能力，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聪明，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朋友呢，他会远离教会，会远离神，然后他会迷茫，他会恐惧，他会绝望。所以外面这个苦难会进到里面去，变成里面的苦难。那耶利米他的想法不一样，对吗？我们看耶利米三章的一到十六节，他老说他耶和华让我受这么多苦，是不是？所以他的观念是上帝啊掌管他苦难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可以直白的说苦难是上帝安排的，就是他折断我的骨头，他把我的牙也打断，都是他干的。好，那这就存在一个疑问了。好，我们通常想上帝是个老好人，好，就是坏事他是不做的，只做好事，是不是？好，所以这样子去讲我们的神是不是抹黑上帝呢？神不是不喜欢人抱怨吗？所以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看一段经文是讲人确实抱怨上帝，而上帝又不喜悦，然后我们做个比较，我们就知道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那个犹太人离开埃及以后常常的抱怨，这只是一个例子。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一节，一起来。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帐口曾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尊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饿渴死呢？好，我们看这个经文，想想想一下。好， 这个苦难没水喝，这是个事实。好，上帝没有说这个不是事实。第二，就是说这个带敬畏的心向主去劝说这个苦难的事实，像耶利米那样子做，其实遍布侮辱神。好，那同样带敬畏的心认定这个苦难的事实出自神，这还不侮辱神。什么侮辱神呢？就是认定神是恶意的，他故意要害我们，要发牢骚，这个辱神，这个惹他的怒气。就好比我们的儿女，他跑来跟我们说，爸爸妈妈我肚子饿了，你会有意见吗？这饿了很正常，好，他就报告一个事实，然后你给他吃就好了。他然后他说，爸爸妈妈你是故意要把我饿死，这个就不行了，对吗？这个孩子嘛，跟着父母没有亲情。好，所以跟上帝也是一样，你把苦水告诉他，我饿了，我渴了，我的牙齿断了，好，这是可以的，以后他就可以来帮助你。但你说你是故意要害我，好，为了使我好受苦啊，无缘无故的受苦，没有依据的受苦，那这个就不是神的心意了。好，好，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好，所以这个苦难中啊，上帝到底在哪里呢？这个耶利米告诉我们，神掌管苦难的每个细节，上帝远高过我们的苦难，他远高过我，这样子的认识，这样的思维，不是抹黑神，是敬畏神。也就是说，假设你想想看，你告诉那个苦难，告诉那个山，我的神远远的大过你，就是在敬拜神。如果我们到跟神去祷告，主啊，这个山大过你，那是辱神，对吗？神喜悦我们告诉那个山苦难，我的神大过你，他在你之上，他掌控好这一切。所以这个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呢，就会紧紧去抓住神。如果苦难是上帝安排的，是在他的掌控之中，你到哪里去找解救的方案呢？你必须找到这个源头，就是我们的神，对吧？所以这个是个关键的一个起点。好，好，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好，所以神在掌控我们这个苦难的环节，所以向神受苦的感受，接受他掌控的这个事实，是赞美敬拜神。好，向神受苦的感受，接受神掌控的事实，是赞美敬拜神。反面呢，就是不接受他掌控的事实，那就自己必须单独的去面对，就会远离教会，远离神，就会迷茫恐惧绝望，好，让这个人就走下坡路。还另外一个同样错误的反面，就是解读神掌控的事实，用小人之心去斗神的心，又带出来的就是苦毒，是怨恨，是辱神，以后会惹神的怒气。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步啊，这个解决我们困难的第一步，就是从自我为中心，自我这个聚焦，到一个以神为中心，以神为聚焦。而这一步是凭信心，就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坐作为王，他远超过我们的环境，高高的在上。好，而这个呢，是要得到神的帮助的正确的起点。这个起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20多年前我就遇到极大的困难啊，我的身体出了状况，我在微软的职业出了状况，我的儿女出了状况，我的婚姻出了状况，一切能够出问题的地方全部都出了问题。但感谢神，在我受洗的时候，有位弟兄告诉我，这个圣经是人生的手册，人生出问题了赶紧去查这个手册出哪里问题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安排，所以赶紧的到 BSF 读圣经，发誓要照着圣经的样子去活，就紧紧的抓住神。那这20多年是我一生最幸福的20多年，就是紧紧的抓住神。但我认识很多跟我同年龄的朋友，他们在苦难中找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远离神，远离教会，省了很多时间。但今天我去看他们省的时间，好像并没有起到任何的真正有意义的作用。所以弟兄姊妹，你是怎样子看待你的苦难？不管什么人什么事操纵了你的苦难，这个取自上帝的手， 你接受这个事实吗？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你才会去紧紧的去抓住神，因为既然是从他来的，解救的方案也是会从他而来。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你会在别的地方去寻找答案，那里是没有答案的。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读到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不管是去天堂那个得救，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困难的搭救也是如此。在神以外寻找帮助，其实什么帮助都没有。那有人就开始有点迷惑了哈，紧紧抓住神是不是就是躺平啊？反正是神要做嘛，哈，不是这个意思哈。紧紧抓住神，该做的你都在做，但是要凡事认定他，寻求他的心意。所以紧紧抓住神的人就不再斤斤计较，因为得的出自神，失的时候也是出自神，也就不再纠结或者沮丧。遇到难阻了吗？接受神的安排。门开了吗？勇往直前。也许中间我们有人很希望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子去改变，对吧？他们不改变吗？神的安排。他们改变吗？方天喜地赞美感谢见证神的作为。所以紧紧抓住神是个心态里面完全的失去了重担，因为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很关心我，哎呀，教会里面这么多事情，你是不是觉得重很大的重担？我一再向大家解释我没重担，不是说教会里面事做好多事做好。那我有时候邀请一个弟兄姊妹去做事情，他们说 no， 神的安排接受。那又找一个弟兄姊妹，他说啊，可以快干活，方天喜地就勇往直前就做了，一切都出自神。当我不接受神的安排的时候，很重很重的担子，接受的话就没担子了嘛，对吗？所以我们在侍奉中要看到神的指引，哪个地方他拦走是他的安排，哪些地方神开路就多多的去做就好了。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看到，一旦这个思维调整对了，神掌管一切，你坦然的接受了，下面神的安他的这个帮助就来了。所以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哈。好，这个是第二段的十七到这个二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于阴沉和苦胆的困境全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邦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城市极极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神他本来是用他来称呼神，对吗？这里一开始他就是你了，这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就是我们这里一个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很奇怪哈，他心里想这事一些忧闷，一会又想同一件事情，他就有指望了。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这个转变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这是我们要回答的两个问题。那么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称呼一个人他的时候，这个他就不在场，对吧？他听不见我们说的话，我们就说他。好，当我们说你的时候呢，是面对面的，就是这个人能够听见我们的话，我们说你，对吧？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他这段经文里面变得很近，变成了你，就是这个距离的一个变化，就有点好像是这个耶利米打电话给上帝。这大概十七节的时候，上帝接电话了，他一接电话就说你，对吗？好，他说你使我远离平安，他前面是说他使我远离平安，所以人产生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其实知道啊，耶利米接受上帝掌控这环境的一切，他前面的十六节的话呀是讨神的喜悦，其实是亲近神，所以神呢、照着他的应许也亲近他， 我们在雅各书四章八节读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这个亲近就是从他变成你的这样一个经历，这就是耶利米的经历。好，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他是怎么想这个事忧闷，一想这个事又有指望，这很奇妙一两一句话。那么仔细的来看这个二十和二十一节的前面和后面，你就看出差别了哈。在二十节之前的十八节，耶利米说我说我的力量衰败，这就是他为什么忧闷的原因。他的祷告有点像我们可能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想，哎呀，我是每个星期都来敬拜你的，我又查经，我又十一奉献，我为神做这么多的好事，你看看，你应该知道我的难处，应该帮我解决我的难处。所以他这个祷告是基于他自己对神的价值，我对你可是好有价值啊，好，凭着这个价值你要量给我一些帮助。好，那这种祷告就使人绝望。好，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祷告，这种祷告是不会有结果的，一定会是忧闷的。好，所以大卫这位神所成为很合他心意的王，他的祷告就非常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诗篇八章三节，我们读到这个大卫怎么祷告，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所以大卫往那样子的前进，他说啥都不是。好，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去配得他的。然后我们更看到诗篇的二十二章的六节，大卫说，我是臣不是人，他把自己降到那样子一个卑微的位置。那个臣啊，蚂蚁啊，他配什么？啥都不配，蔫死了，又想都不想，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夸口说我是个好好好好什么，因此我一个什么什么。这种祷告你去想的时候，你越想就越忧闷。好，这就是上帝在这个忧闷的来头，就是你的这个依靠是什么。好，如果依靠这个到神面前，你毫无指望。那你再看他为什么又有指望了，往下看你就觉得奇怪了哈。他的指望不在他自己配得什么，他说耶和华居邦的慈爱，好，也就使我们是因他的怜悯我不致断绝。所以他说，我本应该消失，本应该断绝，但因为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怜悯，使我不致消失，不致断绝。所以我们所配得的就是进入尘头那样子的命运，进入地狱，那是我们配得的。那神给我们的是我们不配的。那这个不配的恩典慈爱怜悯，跟我们的努力，跟我们的力量没有一毛钱关系，因为不取决于我，全部取决于神。那他的慈爱怜悯恩典，他的信实极极的广大，所以靠那个靠得住，靠自己这个靠不住，对吗？所以他就靠神，他就有了指望。所以他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居邦的慈爱，信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城市极极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必要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当耶利米他的思维从他自己所配得的到神的要给的我们不配的恩典的时候，他就有了指望，因为这个完全不取决于他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患难之中，已经是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聚焦在自己，你就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不公平，我不配得这样子的结局。那在这样的思维中，你会越来越忧闷，你走不出来。但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去选择聚焦在上帝面前，把自己谦卑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然后你跟说，我什么都不配，但是你愿意将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诚实，好，我完全不配的显明在我的生命中，为了帮助我把你的美名传扬在我的周围。所以弟兄姊妹，神他在等着你去仰望他， 他要你去经历他的丰盛的慈爱和供应，有一个目的，你就可以向你周围的人去诉说上帝无穷的慈爱，去传这个福音，对吗？所以我们经历的热多，我们热去传扬福音，因为传出来的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那我们的这个肉身是愿意靠自己的，只有在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去做这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去依靠神。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去叹息，去等候耶和华。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六节我们读到，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就是耶利米的经历，他前面是人的叹息，到后面是圣灵引导他的叹息。我在预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呢，神给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在德国二战的时候，两个基督徒的姊妹，他们为了保护犹太人把他们藏起来，后来被发现了就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这两个姊妹就开始觉得很郁闷，哎呀，我们是在侍奉神啊，我们在做好事啊，难道神不知道吗？为什么他没有保护我们不被逮捕呢？看起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在集中营里面那个地方很多跳蚤，在 晚上没法睡觉，就祷告主啊，把他跳蚤赶紧赶走。结果跳蚤没有走，就他觉得很沮丧，哎呀，主，我们给你做这么多好事，那这点祷告你就应允了吧，他就不应允。但是很奇怪呢，就这个集中营里面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面有100多个女士被关在同一个房子里面，他们就开始建立查经班，一起带100多位姊妹来读圣经，这个他们得了一点安慰。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实，就是有一天这个屋子里面有个事情需要这个卫兵进来帮他们解决，但是这个卫兵死活都不肯进那个门。他后来一想，哦，原来是跳蚤，他们怕进去怕得到跳蚤了，所以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个他们所厌恶的这个跳蚤恰恰是神用来赐给他们自由，使他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畅通无阻的组织这个查经的学习。他们心里一下子就亮了，哇，原来这个里面有神的这个灵敏和好。所以在前面的时候他们靠自己，哎，我的侍奉主，好，这个神应该保护我，应该听我的祷告，好。到后面他们不靠自己了，他全看到神给他们，他们完全不配的最美的方法来保护他们度过那个难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手算自己为神做的事情，去求神的时候，那是一个忧闷绝望的一条思维的道路。当我们被神的怜悯所提醒，我们就有喜乐和有盼望。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再看一下。好，我们读到雅各书的4章8节，神有个应许，一切亲近他的人神必亲近。所以在右边那个头里面就有了一个直通电话，好，就是人可以直接跟神联系起来，越过这个苦难，就是他变成你的经历。因为在罗马书8章26节是讲到圣灵来扶持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来向神祈求，那他的这个思维怎么从另外一个端走到了另外一个端，从一个自我中心的到神为中心的，就得到了盼望。所以这个圣灵的引导的安慰，就使我们明白神居邦的慈爱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你有了这样子的思念和信心，忧闷啊就变成了指望。好，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好，那我们看到神在这个苦难中啊，他给人安慰，他掌控的这个事实，人可以看重也可以忽略。那看重这个事实的人呢，被神看重，神就向他显现，好像是有一个直通电话，这个黑人都不能够隐藏他。那么第二点学到呢，就是看重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自己的价值的人，他是绝望的。好，所以那些人就会问这样子一些问题，神是在惩罚我吗？ 好，那我们在解读神的心的时候，他到底要对我怎么样，他就很琢磨不定，人家充满了这种迷茫。当我们看见神他的这个信实和恩典，你就有指望，你每天每个早晨你都知道一定是有一个新的怜悯，你就会去方天喜地去寻找，哎，他今天要是给我怎样子的怜悯。好，弟兄姊妹，在你目前的这个苦难中，你是忧闷的还是有指望的？当你的祷告没有被回应，当你的这个苦难的处境并没有改观的时候，你是否就失去了盼望呢？如果你的祷告是基于你怎么去爱神，你不会得到指望。当你的祷告是基于神的恩典，基于神已经为你做的和要为你做的时候，你不再依靠自己的努力的时候，你会有盼望。但你会转向神去寻求他吗？你会去在每个早上去寻找他要给你的新的慈爱怜悯吗？他一定给了，找到他，然后让你的心活在那个指望之中。好，那下一节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啊，在探讨人苦难的两种的苦难，我们也一起来念这段经文，26节一起开始。好，人仰望耶和华，静脉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何者有指望？他当有人打他的腮边，要蒙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邦的慈爱夸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揣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绝望人，或在人的正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就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怎样子去看待一种的这个苦难是出于别人或者世界的罪恶所引起的。那我们人活在世上有许多的恐惧，我们很怕被人骗，到处是坑啊，就是紧紧张张的哈。然后我们也怕我们的老板，哎呦，他每句话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想半天，对吗？我们怕病毒，哦，戴着口罩，到现在还是很惧怕，怕丢人现眼，怕人家笑话我们。你可以后面列举所许多都怕，都是怕什么？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会伤到我，我也没办法抵挡，对吗？我们会很担心为我们的儿女，他这个世界上他能顶得住吗？哎呀，我们的父母他们在世上不会被人骗吗？我们自己活在世上，就是全部是罪人，世界上对吗？没有一个义人哈。所以那你曾经可以忧虑好多坏的事情可以发生，但是我们如果坚信神必主持公道，他要给人公义的话，那你就会坦然的去面对世界中的恶人恶事。当我们坚信神必主持公道，你就可以坦然的面对世界中的恶人恶事。 OK， 恶人得逞了，神会主持公道。哎，我被骗了，神会主持公道，对吗？所以神会把这个公道还给人，那我们就不要怨天尤人，想着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哎呦，那种心态就非常的沉重，对吗？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喜乐。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是下一种的苦难，我们也一起来念39节。和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便不赦免。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掠便不顾惜。你以黑人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日。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杂，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灾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罪名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 我的眼多多流泪，准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成天观看。因我本城的罪名，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这段经文是讲我们怎么去面对一种苦难，是自己的罪带来的。他说要我们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今天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考察，或者很肤浅的考察。如果你去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深深的考察。那今天我们教会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在推动教会圣经的应用有了一些长进，但整体来说我们的考察还是很肤浅的。一旦我们读经，一读到要应用的时候，哎呀，一下子就冷场了，就很难挤出几个句子出来。所以我们的考察还有许多的努力要去做。那人就可以问了，我不考察，我浅浅考察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呢？就是苦难。因为神要给公义，他一定记住，一定会管教。你的孩子犯错，你会管教；我们犯错，上帝是一定一定一定会管教，逃不了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考察，那我们就不知罪，也不悔改，那个罪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的伤害我们，继续的使我们经历苦难，直到我们明白这个罪，认了改了，才从里面走出来。因为上帝天父他必管教，要除去我们人生中的污秽，所以自我反省忏悔是神的命令。好，那我们去抵挡，我偏不考察，我就浅浅考察，去抵挡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个苦难会临到，会持续，而且没办法走出来，直到人从那里面醒悟过来。好，我们把这一段做个总结。好，我们看到神是公义，他是给公义的，所以苦难若是别人的罪啊，神给的是公道，我们就坦然的去面对。这世界上的恶人恶事我们不需要惧怕。如果苦难是自己的罪，弄清楚神是必然要管教，所以我们要去自我反省忏悔，这抵挡是徒劳无益的。常常我们的苦难既有别人的罪，又有我们自己的罪。也是看夫妻吵架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边都有罪，两边都有理。所以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哎，这个苦难是我的罪还是别人的罪呢？就是要读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私怨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读经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去读经，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神里面的教导和我们的生命之间的差距，那我们就没有一个基础去认罪去悔改，我们的认罪就是泛泛的。好，那如果恰恰是有罪，确实造成了我们的苦难，神是必然管教，直到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弟兄姊妹，你读经下定决心了吗？就是这样子的重要。好，我是二十多年前下定决心要读经，要搞懂自己在哪里偏离了他的道路。所以我很盼望这个九月份 BSF 在开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下这个决心，对你是有巨大的祝福和益处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我中心到神为中心啊，这里面就是要信靠他，你要信他确实会给你公道，你要信他确实会管教你，然后怎么，你根据这个信，你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好，下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章，是讲到耶利米又回到他自己的这个苦难。好，这个五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绝咬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便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顺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耶和华，我曾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愿，你救赎了我的命，那耶和华，你 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真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照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使你的诅咒引导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取灭他们。这段经文里面用这个他们、用了八次。这个他们指谁呢？就是指那些害他的人。好，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我们在第一段里面的一到十六节，耶利米说是他，是耶和华使他受那么多的苦，那这里他又说是他们使我们受那么多苦，为什么他的思维中又产生了这个跳跃性的改变？那这改变的起因是在五十七节，他说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他明确地说上帝的位置产生了一个变化。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我发一个图给大家看哈。这个图我们看到这个圣子出现在这个图里面。好，因为我们知道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读到，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我们怎么去经历上帝的这个背负呢？就是圣子耶稣进入到我们的苦难之中，把我们的苦难重担挪去，是吗？所以这个五十二到六十六节讲他们的时候啊，是耶利米向圣子耶稣受苦。那他的第一段一到十六节，他是向天父受苦，远远在高天上，他就越过这个苦难，直接向说他。好，好，那我们再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是讲圣子耶稣进入到我们人的苦难。我大家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哈，就是在我们不念这段经文了，是讲但以理书的三章，讲到这个巴比伦王啊，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创了一个金像，号召全国的人哈、就向他拜，不拜的要扔到火里面去。那其中就有三个犹太人，他们不肯，那就有人就把他们告到王的面前，王就大怒，他说：“问你这是故意的吗？你现在下拜还好，你再不拜的话，我就扔到火里面去。”好，结果这三个人说：“我们不拜，好，我们的神一定能救我，即使他不救我们呐、我们也不会拜。”那王大怒啊，他说：“看有哪个神能够救得了你？”就把那个火烧旺，就把他们扔到火里面去了。但是很奇怪，到了二十五节的时候，这个王说：“看呐、我见有四个人，好，但是扔进去的时候不是三个人吗？啊，他们四个人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加尼撒王叫这三个人出来，好，以后称赞这三个人的神，好，他说没有神能像你这样子神能够大显拯救。所以圣子啊，他进入到人的苦难中，为了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像耶稣在旁边的耶稣受苦的时候，耶利米望着那个人，那就是黑人啊，他说他们好，但是天父在这个黑人之上，他就直接越过去，就是他好。好，这个他的这个思想的跳跃是取自于这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这段经文，可以看这个五十七到五十八节，就明白是圣子的担当，就告诉他你不要惧怕，是圣子耶稣伸明了我的冤，救赎了我的命。那在耶利米的人生中，神显了他的慈爱给他，保护了他的生命，虽然有多次人想害他的性命。好，最真耶利米的得救是耶稣的拯救，他的救恩。所以耶利米说他伸明了我的冤，救赎了我的命，这是过去时态。那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过去时态去描述将来的事，好像这个将来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了强调这个事情发生的必然性。那耶利米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神在各种苦难中的搭救， 那最后在天上他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对吗？好，我们对这一段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神给救赎，在忍恒之中啊，神会完全解决我们所有的苦难，不管我们的是什么苦难都是短暂的，有一天这个会完全的过去。那在今生，当我们的思维的生活方式来吻合它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想到在今生今世的苦难中神的各式各样的搭救。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我中心到与神为中心啊，神他给我们完全的解决方案。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的苦难之中？这个世界啊，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这个圣经没什么用，教会没什么用，神也没什么用，就好像这个尼布加以撒就问三个人，我看哪个神能够救你呢？但是你是相信世界的声音呢，还是像那这个但以理那三个人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绝不侍奉别神。这样子的信心就会邀请到耶稣进到你的苦难之中。你要耶稣进入你的苦难，为你担当你的苦难吗？好，我们一起来最后把这个第三章一起来看一遍。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要告诉我们人是怎样子被神从苦难中带出来的。我们看到苦难中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首先告诉我们他在掌控我们受苦的各式各样的环节，所以我们理当向他诉苦我们的苦的感受，便接受他掌控的事实，这是赞美和敬拜他，也是我们得他帮助的起点。然后我们会经历到神的给的安慰，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叹息，改变我们看重自己去看重神。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是啥都不配的，以后再被神所抬举，在他那里面我们就得了安慰。最后我们要明白神会给公义，我们在世上遇到的外面的对我们的伤害，神会给我们公道，我们自己的罪啊，神会给管教，所以也要提醒我们自己要努力的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最后上帝告诉我们他会给救赎，这个救赎在永恒之争是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但今生就是我们也可以预想得到。所以人怎么样子被神从苦难中带出来，就是从自我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去明白他的掌控、他的安慰、他的公义和他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怎样的去面对你的苦难呢？你是在仰望神？如果你不仰望神，你还能去仰望什么呢？你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好处，我们苦难的解决方案不在他之外，因为他在掌控所有。我们基督徒跟世上的人一样有苦难，我们也会死亡，也会得病，我们也有可能失业，各种的人生的压力，但是我们的经历在苦难的这过程跟世人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无法断绝的关系，我们被他所救，我们仍然是他的儿女，他仍然都顾念我们，我们垂直向他去遵守，垂直去转向他，他都会拥抱我们来安慰我们。愿耶利米这第三章啊，在神面前所投的苦水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安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你自己要为我们来担当，你要来引导，你要来掌控我们的环境，为了使我们这些爱你的人得到医治。主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多少有些难处，主你自己知道，主啊，鼓励我们把这苦水承受给你听，因为你实在是顾念我们。主啊，求你自己进入到我们的苦难中，亲自来为我们担当，使我们从你那里得到释放。主啊，求你大施拯救，为了使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更能把你的美名借着我们的经历传扬在我们的社区，使更多人都来依靠你。我们正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